各位议长，阿弥陀佛。我想有些学长应该看到公告已经贴了，这是我跟自己挣扎了，大概恐怕有2个多月、2、3个月的时间，一直没办法决定那个内容跟篇幅还有范畴的广狭。虽然有这个愿要接着这个《入菩萨行章》这一段文。回去讲我们其实菩萨地落过的第二分啊，第二分是六度世界啊，六度四摄。那虽然是六度四摄有这么宽广的这个范围啊，其实，在菩萨地里面呢，六度四摄这个范围里面最重要的啊，这个大概占一半的分量啊，因为。就于其实论菩萨地大概就是5卷嘛，2卷般的分量通通在讲戒，另外5度跟4摄也只才花了2卷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弥勒菩萨在六度四摄这个主题里面呢，蛮重要的就是在强调菩萨戒，然后用菩萨戒来开展出这个所谓的律仪戒啊，摄善法戒跟饶益有情戒，然后再由这3句境界呢来含摄六度跟四摄，把我们在实践六度四摄的3页，讲出所有一切的违缘啊，开遮持犯的一些因缘，所以瑜伽菩萨戒算是在所有的。我们在家人可以学习的戒法当中非常殊胜的那我是很戒慎恐惧的来跟各位准备学习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我就觉得瑜伽师地论大概在文章里面没有特别去凸显菩提心戒这个部分那么藏传谈的比较多，可是咱们在汉传的大正藏里面，我也找到了2部支论。用来补充瑜伽菩萨戒里面对于菩提心戒不是很充分论述的部分，所以我又补了。其实这也是斟酌很久，选了半天才选了这2部支论，来补充。那整个这个范围，我是真的很谨慎的来准备跟大家分享。其实有一点自己。不知天高地厚，要来谈这个部分，其实自己也不是持守得很好，不过也借这个因缘让自己更上路所以有这个心，这个大概是我们这堂课已经确定的下一个进程。中间会有2周的空堂，所以我们这堂课原则上就在下一周圆满。这个礼拜要赶文章，应该可以赶得完，但是稍微匆促一点，所以我们还是放宽到下礼拜再圆满。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其实把圣义律仪算是讲完了，然后呢，对读到佛说摩诃眼宝严经的部分呢，留下经文第8页的那个 gada，对吧？就是寄送的部分。那么本来有意在今天跟各位再把这个偈颂讲，那么因为下一期本来就讲戒，我想就把这一段 gada 当做我们下一次课程的开头，让我们感觉到有点衔接性所以你们就把这一段偈颂当做是诵戒的前行。当我们开始上瑜伽菩萨戒的时候我就会要求所有一起学习的同学一定要半月诵戒。诵戒原则上是应该要背的啦，不过我自己也背不起来，所以我们只能够自己在家里15跟29或者是30看大小月，自己就在六斋日的。每个礼拜的半每个月的半周日半月日来诵一次戒，那么也就等于为什么我会把那个部分叫做瑜伽菩萨戒本结摩，结摩就是刑法的意思 啊，就是你怎么样去持守啊，欲界菩萨戒本啊，那包括怎么样去求戒，怎么样去学戒，怎么样去持戒，怎么样去忏悔啊，怎么样去认识所有戒法的开遮持犯等等的一些因缘啊，通通叫做结魔。所以它不是用来读的啊，它是用来学着怎么在生活当中用的啊。所以这堂课也等于是我把我在这里练讲啊欲界实际论做一个里程碑啊。那么从这堂课开始，我会把欲界实际论引导到开始实修的部分，以前大概都是定位在闻跟思的部分啊。那么进到修，一定还是要从戒下手啊，所以我们慢慢的就开始。那如果各位学长没有受三规五戒乃至于菩萨戒的，也应该在我们共同学习欲界菩萨戒的这一段期间去求受啊。那当然我们把这堂课当作各位学长跟我一起的预习发戒，就是预习，就等于预习那个戒法的内容。那你们都搞明白了，去求戒啊，去受戒，心也比较怎么样去观想，跟它相应啊，会比较殊胜一点。那么坊间也有很多对菩萨戒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其实我这几年来也听闻很多，我想也借这个过程来厘清一下，来从法本当中来学习。Hearsay, hearsay, 就是大家谣传中的菩萨戒的一些错误观念，也借这个机会把它更正过来啊。当然不是听我说，也还是听命了菩萨怎么去解释。好，我们就回到今天的课题上来。那我们经文的对读就跳过那个 gada 啊，跳过那个寄送，从第九页。第九页我上次也大概大磕了啊。这段已经是我们整部经的结论啊，结论呢总共有三分啊，我们的序分总共有五分，正中分有八分，然后结论有三分。我把三大科分已经跟各位大概简单的标列了，我们先用论文来结前，再回到经文上来顺文啊。你可以知道经它还是比较简略，没有像论文那么的条列分明，不过这段经倒是非常精彩啊，倒是非常非常精彩。希望能够把这一段经文跟下一段密意语言啊，这两段经文你们可以把它抄录在你们的随身法藏当中啊，有事没事拿起来自己参究一下啊，是蛮合适在止观当中自己对谈的。自己对谈的两段文章，因为他都用问跟答的方式来进行，所以非常适合参究。好，我们回到先看论文。论文打开6126页，科判更十二，在这里呢，你们就顺着经文的大科啊，先写上结论三分，这是结论的第一分。从前面排序下来就是更十三，如来调伏方便。那么为什么把这一分当作是结论的一开始啊？也就是说到圣义律仪文结束的时候呢，大概就已经把世尊讲这部经的用意啊，就是主体的部分讲完了。也就是说讲了前面那三十二菩萨正行，讲了怎么样在菩萨正行当中修十三中道行的中道 真实观，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入以圣义地发心来学习律仪。所以律仪是要证法无我性的，律仪并不是要让你的三业搞得那个一个模样啊，讲个比较粗俗的话，就是摆一个二五八万的样子哦。那事实上你心不清净，乃至于跟圣义地不相应，这样子的律仪其实是不怎么尊贵的啊。所以怎么样把律仪能够跟定慧二学完全都整合起来，然后呢里外相应，性跟相圆融，然后呢显密能够圆通，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整个摩诃眼啊，整个这部经呢，就是《佛说摩诃眼宝严经》，其实就是为了要入戒啊。所以我所研读的一些文献资料啊，以及我的老师啊，当初跟我讲要学习这部经，以及各种文献当中叙述，还有从直接经文上来叙述、论文上来叙述，都可以看得出来他非常重视这个事情啊。怎么样把戒定慧三无漏学整合在一心当中啊，以一念相应会来摄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也就是如来为什么要示现八相成道啊，从娘胎中出，然后呢经过辛辛苦苦一辈子的示现啊，来告诉我们怎么样走上一条成佛之道。这也就是他为我们示现调伏我们的三业，告诉我们怎么样用父母生身一生成佛的一条道路跟方法。那么这也就是我们这一品啊，这一分如来调伏方便所要讲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说，这一分呢，也就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用人来示现。第二个，他为什么不开始一开始就示现神通变化，很厉害很聪明，什么东西都明白了，他为什么还是要一分一分，该要学的就去学，不会天生来就具有神通，然后就会预言东预言西，然后也不会去做一些奇怪，走路就离地三寸，不会做这些奇怪的示现，乃至于讲的话、做的教导也都是非常的诚恳啊。他所讲的东西都是用人的身份、用人的能力、用人的想法可以理解、可以去体会、可以去做得到，可是呢他却能够悟入非语言分别能达到的境界。那最后呢，很心甘情愿的就从自信当中流露出三业的清净的戒德。这就是我们这品经很高贵的地方。这品经在所有文献探讨的研究专家当中呢，都可以推估它是一个很古老的传本啊，也就是说在译出这品经的时期是相当相当早的。那么能够被这么早的被译师译出来，也可以知道译师都是有修有证的阿罗汉啊。他们会译出这品经，在这么优先的次序，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看法当中，这部经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老实讲，我自己审查自己没有讲得很好，所以我自己其实是做了一个愿，等我再有一点体多一点体会之后，我其实是直接用经文啊，直接用经文，我是愿意再学习讲一遍啊。那这一次因为是迁就论文的关系呢，所以还是有一些割裂哈，条列分明，起承转合之间没有办法那么畅顺，让各位可能在体会怎么样入戒定慧三无漏学，这种意趣可能不是那么的深切明白啊。那而后我们在共同学经的时候会比较清楚一点。等我对瑜伽菩萨地里面的论文呢、啊、多一点体会。当重要是自己在戒学上更亲近，可能会更相应，不一定。所以我们来了解以上所说的这么多的内容，其实都是如来为我们化身示现啊，调伏我们的三业，示现告诉我们要勇敢、要精进、要勇猛、要不退转啊，一生就要走上成佛之道。那么怎么样能够调伏我们刚想难化的无始劫来的习气，他做了两种同分的示现。所以他说啊，当知此有二种。第一个，所谓自体同分故，所谓自体同分的意思就是说他会示现跟我们完全一样的啊，会假借父精母血来入胎、来助胎、来出胎。虽然在我们的佛传当中，他的出胎之后的莲花七步哈，指天指地，显得有点神话哈，但是它是有它表法的意思啊，乃至于从右胁出，有人说从嘎吉窝这边生出来，其实不是，那是因为婆罗门当时对于印度的四种种姓啊，就有所谓的高低的差别想法，所以右胁生出是他们的一种比方 啊，因为他们不说不尽处啊，来出生这个这么高贵的种姓，所以就把婆罗门从头出，然后呢，刹帝利就从盖吉窝从右胁出。只是他们当时印度那种对于种姓的出生一定要把它说得比较高贵的一种语言模式而已。所以我们看起来无法解释的很多道理哈，很多其实是背后有道理的，但是经文当中就非常重要的告诉我们，它绝对视线跟我们完全一模一样的因缘啊。但是呢，它比我们更尊贵的地方是在于它有我们人的限制，可是呢却能够善用我们的人生，成就我们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啊。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地方，所以这就是自体同分的意思。它会跟我们视线一样的正一恶报，它会有我有我们的正报的身体，对不对？然后呢，它也受用跟我们一样的依报世界，虽然它的福业很圆满啊，生在国王家，然后一生都很尊贵，可是它却愿意弃舍王位啊，然后把自己很尊贵的所有一切的穿戴跟乞丐交换，然后换得在苦行林冬中苦行，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深思的事情。包括他年老即将灭度的时候呢，跟他的侍者要一杯水喝都没得喝，所以他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呢用神通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比较起我们当今佛教界很多卖弄神通的人来讲啊，佛陀那种心地的尊贵实在是让我们感同身受，应该要深思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第二个，圣解同分。圣解同分的意思就是说，凡他所在语言经教当中教导我们的，他一定自己亲自去照着那么样去闻思修，没有他说他了解而他不去做的，绝对不会有。这就是圣解同分的意思。所以他一定是如所说行，他怎么去行证他就怎么样去说教演他的道理。他要我们所理解的就是他自己透过实践之后真正自己亲自体会到的部分，他也把这个道理跟方法完全一点都不保留的告诉我们，但是就是要我们走过他要走的道路，亲自自己去体会。我们都说求上师加持，求佛菩萨加持，加持就是语言的加持，他意业的加持啊，他用咒语，他用各种的法器做各种加持。可是最尊贵的加持是我们今天走上他实修的八正道。如果我们今天走过他实修的八正道的一条成佛之道，那么我们体会到跟他完全一模一样的身与意，这才是得到他最完整的加持。所以到底佛的身与意业感应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你完全都能够透过你的实践圣解现前。圣解的意思就是如同眼睛目对现前，而且呢没有退转，不会忘失，这就是圣解同分。所以他所讲的三藏十二部经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完全如实的一点都不欠缺的不增不减的想到他所想的，感觉到他所感觉的，讲他能讲的，做他能做的事情。所以凡是他视线三业所表现出来的功德也都告诉我们，我们也都可以圣解现前，一点都不欠缺，这是圣解同分的意思。那么他为什么要视线跟我们的两种同分呢？他为什么要正义恶报跟我们一样，然后他学佛的过程闻思修戒定慧的修学过程也要跟我们完全一模一样？就是要又现同分，为两个目的。第一个，为令我们呢安住受教心故，不会让我们感觉到他比我们高高在上，那么他所教导我们的只有他做得到，我们是只有听的份。不是，他就是要我们感觉到他所讲的我们是都可以做得到的，安住在他告诉我们的经教当中。所以有人 就会一直不断的嫌弃自己，说啊，我就是笨嘛，我业障凡夫啊，修修福德就够了，是吗？如果他只要我们偏修福德的话，那他讲那么多的三藏十部经给谁看啊？给蛀虫吃啊？蛀虫都可以啃咬三藏十部经的经文了，我们却不愿意去看，不愿意去学，合理吗？我们有没有办法安住受教心？这是第一个关键。第二个关键，他这样视线同分，就是要我们依他的教授而得出离。可是呢，我们却选择顺着自己的习气，顺着自己的想法，乃至于自己还发明很多爱因斯坦的方法，觉得我这样就可以了。我们自己可以抉择法门呢，老师教的听听参考就好了。他是我们的根本上师啊，他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苦，这个东西是离苦的因，这个东西是离苦的道，我们一定可以证灭。他跟我们讲四圣谛，就是要我们依着他的教导，透过文思修，依着戒定慧的道而能够处理。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肯去照着做，而愿意用自己所选择的习气那套自以为是的成见跟方法做一个标准凡夫？没道理嘛。那看三藏十二部经他所教导的东西，其实不超过底下四大类。于是底下论文说啊，又正清净加行教导教授，当知复有四种。这四种呢是四大类。第一大类告诉我们什么是杂染，什么是清净，然后呢告诉我们对于杂染应该要起什么，应该起金部位的心，知道它有很多过犯。对于清净，当然最起清净的就是涅槃啊，以及要证得涅槃的无上菩提，这个就是叫做清净道。这个清净道呢，我们应该要有转依的意乐。他为了让我们对于杂染法起金部心，为了让我们对清净道以及清净道所证到的极灭性起转依的意乐，就是动机，所以他花了好多的口舌，用了各种的方便善巧为我们解释。这是在他三藏十二部经49年教导当中的第一大类，不要继续再造杂染的因，受杂染的果。因为他虽然讲苦谛，苦谛的真实意义是告诉我们，人生其实是可以不需要受那么多苦的。只要你真的知道苦真实是苦，所以你应该要能够断苦的因，毕竟出离苦。清净道呢，清净道是真实，清净道是我们的本心，是我们的本性，所以我们应该要把心带回家，朝向这条清净道去成就。不要做一个离家的孩子，不愿意去意念佛性，不愿意去意念佛，心心念念能够把我们的心地啊转移成向于清净道的完成。他说的所有的教导就是劝我们信这个东西，信杂染是不可易乐的，信清净是可以完成的。所以这个第一分呢，主要是在劝信，信杂染的过患，信清净的功德，要我们经常这样去做想，不要太顺着自己的感觉，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然后呢就顺着习气一直不断的堕落下去。这是第一个关键。第二个关键，二者远离杂染因缘教导，告诉我们怎么样远离杂染。远离杂染当然要修道嘛，对不对？可是修道之前要了解苦因嘛，就是了解极地，都来自于我们自己做自作孽不可活的烦恼，然后呢还把自己的脖子呢让烦恼掐在自己的脖子上不肯舍离啊，然后呢还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故意去造那个业，然后顺着业就感召果报。你看吧，我就是业众凡夫吧，自己去做证明给谁看啊？佛不愿意看我们的堕落相啊。杂染本身妄事无体，根本他本来没有那个惜福性， 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修道的因缘而得远离的，可是我们不懂得那个道理跟方法。所以他所讲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第二个嘛，第三个，远离于清净进步因缘教导。第三种人呢，他会出现一种状况，对于佛所讲的道谛，他觉得哎呀太难了啦，我智慧不够了，我的福报不够了，我做不来，我学不得了。然后呢，哦，原来佛法证到最后就是无我，就是空，就是涅槃，啊，你不学死了不就涅槃了吗？对于清净道，对于灭谛，有很多错误的概念跟想法，乃至于呢不肯去修道，不肯去证灭谛。为什么？对于修道恐怖啊，对于证灭谛为什么？为什么要落在那个虚无的境界？反而对于清净道跟灭谛产生了错误的进步的想法。第三个理由，所以佛说讲经就是为了这些理由。一个一个理由是不是很必然？非常必然，因为的确看我们现在就是有这些错误的概念。然后讲了这三个世间的因果事之后呢，第四个就问了我们如实的教导，你怎么这一生就可以去尝到第一宪法乐住？然后为了完成这一生可以尝到这个第一宪法乐住的加行呢，对我们产生，对我们说明很多的教导道理跟方法。那什么叫做宪法乐住啊？宪法乐住浅的就是禅定，深的就是在禅定三摩地心的基础底下修学无漏道，然后呢成就出离苦的果。那最究竟就是透过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最后成就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到无余涅槃就叫做第一宪法乐住。或者你愿意只是修世间道的清净，在禅定的次第上、地地增上，你超过了无色界的非非想出地，再弃舍三界顶的这种想法，然后呢会入到灭受想禁定，也可以称为第一宪法乐住。什么叫做宪法？宪法就是当下这一生你就可以去尝到最极安乐的心地风光，可是还是会有一地一地比它更增上的境界，对不对？如果要抉择第一宪法乐住，那就是世间道清净的灭尽定，出世间道清净的有余一涅槃、无余一涅槃。而这个东西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如果我们的善根具足，我们的因缘圆满，福报也够，没有那么多的障缘，而这些都是可以控制的，这些都是可以经过顺抉择、顺解脱，达到一个能够完成这一生涅槃的方法。所以这些加行他也花了很多时间为我们做教导。那么这四件事情也就等于替我们抉择了，三藏十二部经当中不是在教导很多的理论、哲学、文学，乃至于很多的争论，那个是一个为了要达到这四种教导的过程，跟为了要去降服当时那么多的外道必然会发生的现象。可是那不是重点，真正的重点就是这四个。第一个，教导我们去认识杂染的过患跟清净的功德，启发我们去修道的信心。第二个，告诉我们杂染是可以远离的，不是那么的不自在的。第三个，告诉我们不要对于清净道跟所要证的灭谛有错误的看法，应该对他对道谛跟灭谛有正确的认识。第四个，懂得而且明白，也愿意也真的去实践，朝向第一宪法乐住的加行，一步一步的按部当车，因缘果满的这一生就可以成办。所以我还记得妙老常常说啊，修学三七道品、修学四念住，跟修学这一生报尽之后往生净土才开始修学，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你有机会这一生就成就。当然不排斥 你有成就之后还愿意往生净土，继续增上学习，因为净土是一个非常殊胜学佛的因缘条件，而且决定可以一生不退转完成阿毗跋致。可是他并没有排斥我们身为难得暇满人生的这一期生命，就好好的去修啊，搞不好有一天早上起来就开悟了，对不对？用开悟的果德去往生净土，不是很圆满吗？你何必放弃啊？一天的无聊啊，就是等死，就是为了等往生净土，那空过这一生的生死，所谓何来？所谓何来？有些人就是愿意进步一点，好，那我修修福吧，可是就不肯修慧，修修慧吧，哎，懂他道理就好了，哲学嘛，到阿弥陀佛国再学就好了。你也才二三十岁，如果你能够活到一百二，剩下一百年时间干什么？啊？你这一生有机会的，你纵使这一生不愿意成就，好，你也把你学到的东西借这个机会让人家觉得，哎呀，佛法是很好的东西，不会老是看你个死样子，佛里佛气，死里死气的，学佛就为了等死吗？佛花了那么多时间教这四个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一点都不顾念，所谓者何？错误的之见，错误的之见，不正确的思想。所以底下就随着这四种去解释。首先解释杂人的因缘，此中杂人的因缘有两种，一种呢是由于啊不了世俗言说啊，完全没有自信可得，可是呢却于中啊骗计所知，忘记分别。忘记什么分别呢？两种分别，一种是自信值的分别，一种是差别值的分别。世俗言说不是完全没有他要讲的事情，可是他完全讲的是一组一组的因缘，不是真的就一定是那个样子而已。比如说你说我讲杯子好了，杯子难道是讲哪一个杯子才是杯子，其他的杯子不是杯子吗？非也，杯子是一个概念法，是个概念法，这个概念法就没有决定不变的自信可得。可是我们通常会把概念法当以为就是真实法，第一个会产生杂染的理由。所以他说由世俗言说自信杂染，自信执。自信杂染是什么？自信杂染夸胡，就是因为有我，有我就有我所有的概念，那离不开我跟我所有的概念，于是你就会自己因着你自己的经验啦、学识啦以及感官的条件呢，就认定这个名言法就是什么你以为的事情，由着这个我所的杂染，让你在心中对于这个名言法产生一个决定是什么自信的一种见地，而由此分辨为真实，乃至于进一步对于所谓的功德跟过失由你自己相对的比较，你就把相对的比较当以为哦，决定就是有一法是决定过失的，有一法就决定有功德的，不晓得功德跟过失原来只是一种差别值，差别的分别，对不对？功德一定是功德吗？你找到一个比他功德更殊胜的，那个功德法，你原本以为的功德法就是什么？就是过失啊，对不对？如果地地可以增上，因缘可以更殊胜，你怎么可以把你现在以为殊胜就以为永远都是殊胜呢？乃至于被你比掉的那些不如的有过失的东西，难道它一定有过失吗？你看看我们现在看八点档，我妈妈那种年纪的人，或者搞不好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或者比我们小年纪的晚一辈的人，一看电视立刻就要赶快就分别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可是好人也会做坏事啊，坏人也会做好事啊，可是我们就一定要咬定好人就什么东西都是好的，坏人就什么东西都是坏的，道理是一样啊， 就把功德跟过失一定当作是对立的两边，不了解它是来自于我们今天因为我所对于一切法相对比较之后，执为时有功德时有过失，用对立的概念，用相对法再进一步去妄分别概念的明说，明言自性，世俗的言说，活生生呢把一些原来可以改变的人呢，因为你用过失，用罪患啊，用坏人的角度去贴他标签，让人家呢没有办法翻身，这个都是我们自信的杂染所造成的结果。这是第一个杂染，为什么会有杂染法的因缘？所以了解杂染法有没有杂染法？没有嘛，它是自信值跟差别值创造出来的杂染，所以杂染法完全只是一种分别所生的法，并不是实有杂染的自信。第二个，你要如实的了解清净道，清净道者就是我们的道地，道地代表作就是谁？三级道品，对不对？那么我们所谓的道地应该要怎么去看？为什么有些 学人行者会对道地以及道地所证的灭啊即灭会有错误的概念，乃至于对清净道这件事情会有进步的心呢？在这边弥勒菩萨就讲了，有两种相呢，因之于清净道，我们为什么会对清净道产生进步的因缘？一者，由于前后清净道杂染分别故，前旁边请注明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在修道之前执一切法实有，我是实有的，这世界依报世界的法是实有的，所以当他学了清净道，知道清净道所证的灭谛后，旁边请注明，是一个名言，看起来感觉起来跟断灭没有两样的东西，他在后又把那个断灭只以为是真实断灭，前只以为实有，后只以为断灭，然后一比较，哦，我不修道还好，不修道还有牛排可以吃，对不对？所以牛排可能吃到瘟猪肉，对不对？可能吃到口蹄疫的病猪，可是还是有好的东西啊，只要我谨慎的挑选，我还可以享享口福。哎呀，原来学佛之后必须要吃素，好难过啊，错误的想法嘛。前执为实有，执为啊，原来那个是有乐的，后执以为把乐都断灭掉了，那修道干嘛那么苦干什么呢？都是前后道错误的分别，这是第一种，由于前后清净道杂染分别故，对于清净道反而起了杂染的分别，都是因为你不正确的概念所造成的。第二个，由杂染远离分别故，对要远离杂染这件事情呢，你起了错误的概念，比如说像我妈妈就讲了，假鱼假把我身边不丢，假个千个都好啊嘛，啊，油盐不要放那么多，对不对？啊，那就 OK 了，啊，你不想吃你就吃少一点嘛，对不对？不要完全不吃嘛，这样跟这个世间过不去干什么？他们有一套道理。的确，你说他们一定对还是错，不能说一定对还是错。就是对于杂染法的过失啊，没有看见。其实老实讲，全世界学佛的人也只有咱们中国人啊的汉传佛教强调要吃素，对不对？南传他行乞，人家不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藏传他们那个地方根本也高地也种不出青菜来，所以唯一的素食大概就是糌粑了，对不对？这多半都是羊肉啊牦牛肉啊，因为他们的环境所造成的文化因素是那个样子。可是从佛法以慈悲以大悲为根本，当作行道的无上菩提的基础，从这点来看，他就理当推出应当不杀生，而不杀生就不应当吃，让这个吃食的因缘造成有人为我们杀生。所以这些是我们中国的确是中国佛教发明出来的结果，可是也是楞严经当中的教导啊， 不是没有经文的根据的。那么由杂染远离分别故，就是对于应该要远离杂染这件事情起了错误的分别，不晓得杂染的过患应该要怎么去正思维。杂染为什么名为杂染？我们前面讲过了，杂染不是真实有自信，因此之故，所以藏传南传他们才会有吃肉的因缘。但是我们有这么好的福报，有这么好的蔬果，尤其我们隔壁，告诉各位，今天看榜上已经贴了，我们这边一直没有很好的早餐店，现在开了一个早餐店，卖金栗汤，卖蔬菜，卖水果的专卖店，他以后就方便了，对不对？我们有这么殊胜的福报的因缘，没有，真的实在是没有理由让我们不吃素的，老实说一句话。那到底对于我们为什么要远离杂染是有道理的，对不对？是有因缘，是应该建立正见，是应该要知道善分别的。虽然没有理由要跟不吃素的人变成敌对的两方，没有理由是这样，不要因为我们吃素了，因为我们学佛了，我们就看不起不学佛或不吃素的人，是没有这个理由的。因为老实说一句话了，真正吃很清素菜的人也有很坏人，是不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杂染不构成自信见的理由是这样。可是呢，我们应该对于要远离杂染这件事情，佛教怎么教我们的，我们应该有正确的看法，应该知道正确的分别。好，这是第二个，对清净道不应该采错误的看法。第三种，对于清净道要证的涅槃，更不应该要起错误的看法。涅槃是什么？涅槃不是一片死寂，涅槃不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状况。底下就说了，有两种相呢，因之于涅槃清净，把涅槃清净夸呼起来，这就是灭谛。前面那个呢，清净道画起来，那是道地。对于修道要怎么样，对于道要怎么修，道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选择修道，为什么修道会跟世间法有这么多不同，你要有自己的看法。而对于道地要证的灭地，要达到的那个涅槃清净是怎么回事，你应该要有正确的看法，不要因为你错误的学习跟认识而反而对于涅槃清净产生了金部位的因缘。那两种相来认识呢，第一个，你对于涅槃把它想成一片死寂，把它当成跟死不再复生，这种都是对于涅槃错误的看法，都是以对于涅槃那个字世俗，因为涅槃是一个名言嘛，是一个世俗言说嘛，你对于这个世俗言说产生了你的自心见，你把它指为就是你认为的那个样子而已。说尤其我们现在佛教界，不要讲佛教界，连佛教外的听我们佛教经常谈涅槃，哎呀某某大师圆寂就一定谈他死的那个时候叫做圆寂。佛陀什么时候证涅槃了？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对不对？明星高挂，他正有余涅槃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正涅槃了。涅槃不是死了才正涅槃的，你懂意思吗？我们讲圆寂是说他已经正涅槃了，他又圆满的舍报，对不对？然后呢能够依着他的愿往生如来家，是因为这样的因缘，所以讲那个死的现象我们称它为圆寂，用它来称呼，它不过是个名言称说那个状态，可是我们就把圆寂都等于死亡，好像死了才能够涅槃，错。往生记得，往生不是死啊，不是死了才往生啊，是我们今天一开始学了净土之后就觉得净土很好，就建立一个往生的意乐，对不对？要深信解阿弥陀佛的本愿，此时此地你心心念念就是要往生，知道死没有什么好恐怖的，于是一个往生净土的人，他就根本对于生死没有挂碍，对不对？这是正确的理解，正确的看法，不要对于世俗言说没有去学，没有去听正确的看法，就自己以为是，产生了一个错误的概念，然后就只以为真实。很多人自己学错了， 还老是找那些有正见的人说，你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我以前老师告诉我那个才是对的，胡说八道嘛。今拿我看看，你老师讲是对的，那佛所讲的都是错误的了。这就是对于世俗言说，对于灭谛的亲近反而产生了自信见。弟子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二者于涅槃真与想中作心所有想故。第一个真与想旁边请写彼是涅槃，就把自己的自信值某一种状况，自己在相上做的自己的形容，以为你所想的那个样子就是涅槃。真与想的意思就是前面的自信值，你就用言说啊，对于你对于涅槃的想法产生了一个描述，把那个描述就当作啊，那个你根据你描述所理解的那个状况就是涅槃的情境，那叫真与想。第二个，把某一个人他的修行状况处于某一种状况，就说这个人正入涅槃了，那叫做心所有想。今天我跟一个学长在聊天呢、啊，他说啊，以前我在我师父那边都是因为分享师父的护法，所以护法在保护我，今天我离开我师父，护法大概就不帮我忙了。我就指了我们法堂上的奇兰菩萨，说奇兰菩萨属于谁啊？奇兰菩萨只属于你师父，那如果他只保护你师父，就不保护我了，就不保护简佛文居士了，就不保护星云大师了，因为奇兰菩萨只属于你师父的一个人了吗？道理也一样啊，你怎么可以把涅槃当作谁证涅槃谁不证涅槃？涅槃是证了无我之后才得的，不是证了涅槃的人还会说我证涅槃。金刚经怎么说？有法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他几次问了须菩提说，你得了几果？须陀洹会不会讲说他证须陀洹？乃至于四果阿罗汉会不会说我证四果阿罗汉？一个证无我的人会产生心所有想吗？涅槃也一样，说无为法是离生灭因缘的，非作而得的。他显出什么？显出人人不惧，人人本惧，个个不无的。不是有一个我之后还建立一个我所有，建立一个他之后还建立一个他所有，然后呢再比各种修行人的高下，哎呀，这个人的境界比那个某某人高。每个人的状况都是每一个人因缘所示现的法相而已，哪有高跟低的差别？个高做个高的事，个矮的做个矮的事儿，个高就比个矮的来得高贵吗？涅槃是属于一种无为法性，高个有高个所证的涅槃法性，矮个有矮个所证的涅槃法性，他不会去嫉妒，不会去羡慕别人所证的涅槃比自己好或比自己差，不会。所以你对于涅槃的看法不应该有自己以为是的真与想。第二，不应当以为谁的涅槃跟某某人另外的涅槃一样或不一样，如来死后有去无去，如来证涅槃之后会来还是不来，这些都是戏论。因为你根本已经不知道涅槃是什么了，还把涅槃跟某一个人的身心状况产生一个挂钩的一种联想，这些都是错误的之见啊。广说就很多了。好，这是第三个，对于涅槃清净，也就是对灭谛，你因为有了这两个理由，对于涅槃产生的不正见，因为不正见的关系，对涅槃产生的惊怖畏，因为觉得涅槃不好，所以你就相对的不敢去修要证入灭谛的道，还找了一堆的理由，哎呀，说啊，我不用修道，我修福就好了。福当然也是道，不是说福德不是道。 但是这些都是来自于你的自以为是的知见所导来的。这些知见如果不导正，你带的这些种子会去哪里报道？啊，会去哪边报道？所以我今天还跟那位学长讲啊，你福报修好了，还是会升到鬼王去的；你福报修好了，还是会到畜生道去了，而且会升到那个畜生身体比较庞大的那种畜生。所以他们把福报转成什么？身体高大，寿命长，乌龟寿命也很长啊。你觉得乌龟好吗？我们今天在简老师办公室还在聊天呢。简老师就想起他小时候，他妈妈跟他讲：“人吼唔通做孽的，做孽吼那死了吼，到阎罗王报道，阎罗王审判，如果判你当蚊子。”你就会被进入那个绞肉机里面呢、啊，一个人会被绞脆成500只蚊子，500只蚊子分身法界，你要等到这五百只蚊子往后啊，能够凑在一个地方，同个时候死掉，再才能够再回来当人身。我说哇哩嘞，按了把一几中几架，坐了游览车跑到屏东去了，其中有一只搭了飞机跑到秘鲁去了。你要把这500只分身法界的蚊子凑在一个地方，同时还要死掉，才能够凑成人身。哦，要等到哪一年呢、啊？想就怕，对不对？想就怕。当然，这个是不正确业果的说法。不过呢，这种倒是给我们醍醐灌顶啊！人生难得啊，一失人生啊，千劫难复。这是一种很深刻，老人家。当然是用来哈金娜一种因果的观念啊，不要把这个观念当作是真的啦。不过你要从这个观念产生一个正确的想法，是人生难得。业果如果失坏呀，丧失人生乃至下了三恶道，那真是出离因缘难得啊。由此就可以知道，所以这边就讲了第四个，第一柱加行教导。也就是对于所谓的涅槃极境啊，涅槃极境欲又于极境心所有想，若增于想骗了之故一样。对于极境极灭是一个什么状态，我们如何透过骗了之，不要起增于想，不要起心所有想。于是底下说，于彼恶因缘，彼恶因缘指的是谁呢？请画一个箭头，那个恶啊，就是指心所有想跟增于想。不要以为它是什么，不是什么。不要以为谁得涅槃，谁不得涅槃，谁的涅槃是怎么样，谁的涅槃不是怎么样，起种种的细论分别。远离就要远离这个心所有想跟增于想。可是你要远离这两种错误的知见，你必须要对这两种正确的看法骗了之故。才能够远离这两种错误想法的因缘，由此啊，正修行才能够入清净的涅槃。所以当知是第一柱加行教导啊。这文字非常的文字翻的比较吊诡一点，所以你要怎么样去解释哈？好，我们在这边把论文摆一边，看看经文就显得比较好懂一点，而且我觉得很好。请各位看到第九页，说此记忆，这个记忆就是前面那个借圣意律仪的嘎达哦。说此记忆啊，800比丘逮得漏尽，32000人远离尘垢啊，远程离垢。远程离垢的意思就是正法眼镜的意思，所以他说诸法衍生啊，法眼镜啊，就是见到位的前相啊，见到位的前相。那么入到这个地位的人呢，对于佛法僧跟戒就完全无条件，而且跟空性完全相应的，起了一种清净增上的信心啊。所以就是说，当听完圣意律仪之后呢，当时法座的人呢，有800比丘逮得漏尽，漏尽就是得当下证四果，有32000人呢当下能够证见到位出果阿罗汉啊。500比丘习已得定，闻佛说此甚深之法，不能解了，重坐而去。却有一个500比丘过去 以来已经证得甚深的禅定了，可是他听了以上这么多佛的教导之后呢，反而不能够理解，从坐而去。啊，所以你看，一因说法，随类各得解，什么因缘就产生什么样听闻的结果。啊，那么于是大假设，博世尊曰：此五百比丘习已得定，闻是身法不能解了，即便起去。世尊告大假设曰：此五百比丘共高慢故，只想听自己想听的，带着成见，带着固定的知见来求世尊来为他应可。如果人呢、啊，只想听他要听的，听不到要听的，自动耳根子就会过滤。有人就喜欢听神通的东西，一听到神通，耳朵都竖起来；一听到无我空性，耳朵就盖起来。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什么地藏菩萨的坐骑，那只天狗，正确的那个像是一只耳朵闭起来的，一只耳朵张起来的，听不该听的，要听该听的，那是地藏菩萨那只狗所示现的德相。可是很多人呢、啊，有频道的，跟我频道相应的才跟我频道不相应的两个耳朵是一致的，跟比不上地藏菩萨那只坐骑，啊，舔为人生，所以者何？挑东西听，问题是挑错东西听，麻烦。这五百比丘是这样啊，这些都是很高知见的人了、啊，学养都很好的人，甚深禅定都已经得了，而且可能都有神通的人，可是问题是成见。共高慢故，不能解此无漏境界。由此可以知道，本经主要在讲什么？如何入圣意律仪？怎么样？所以他这边主要啊、哦，不能解了此无漏境界。是所说法甚深微妙。讲到这个事情，不得不要谈到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当时啊，如果论持戒经年，提婆达多那个小团体，他强调什么？强调要一定要守十二头陀行，啊，一定要守严格的戒律。于是他就跟佛陀要求说：“你应该要严格自戒啊，因为僧团有很多败坏的纪律啊。”佛陀跟你讲啊，我不为了预防僧团有人犯戒而故意自戒，自戒要合理、合情、合法，要人行得得，行不得的律，只要人受苦，不能开悟。佛陀是这种心胸的。那很多人跟他建议要修改戒律，他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有他智慧的判断。那其中提婆达多就是为了这个理由，另外成立的僧团，乃至于最后跟佛陀决裂。如果论学戒，他的戒行跟戒相表现的比佛陀他要求弟子的来得严格，可是有没有如法，有没有如理，却不见得。